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也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要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斯威尔著作，陈恩惠以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相信每一天我们与人相处当中呢，都会去感受到别人的态度哦。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是否有所察觉？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在面对人、面对自己、面对人生、面对神呢？态度是我们的制胜关键。那当然，这态度呢，跟我们的思想绝对是相关的，而我们的思想要如何朝正面积极方面，那当然是要用神的话语来更新的。这本书的依据就是我们要靠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态度，成为我们的制胜关键。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篇主题是《你为什么哭》，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0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20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约翰福音第20章13节其中说道，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清楚记得耶稣拯救他脱离魔鬼捆绑那天的情景，从那天起他成为耶稣忠心的跟随者，他亲眼看他医治病人和教导人们神的爱。当他经历与耶稣同在的喜乐，他的生命改变了。后来他的世界似乎整个瓦解了，他的主被拘捕且被粗暴地处死。在这星期开始的时候，那些呼叫和散那的群众在周末却喊着钉他十字架。最后更令他受不了的是，当他前去高坟墓中耶稣的身体时，他看到坟墓居然是空的。很明显的，有人偷了耶稣的尸体。当他沮丧地大声哭泣时，天使一针见血地问他，你为什么哭泣？他正站在空坟墓的前面，耶稣已经复活了，诚如他当初所应许的。直到耶稣复活，使玛利亚对整件事有全盘的认识。玛利亚喜乐地跑去分享这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生活不总是轻松如意的，我们有与耶稣快乐同行的时刻，也有面对环境看来很不合理的时候。也许你的世界似乎快要崩溃，世人嘲弄你的主， 可能使你越来越没勇气。在那些时候，你需要凝视那空坟墓，这个被抛弃的空坟墓带给你希望，因为那空坟墓就是你的生命，是由复活主而来的记号。那空坟墓应许你，没有一件事能够击败主的目标，就算是死亡也不能够胜过主。而你是否现在仍然在空坟墓旁哭泣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每当我恐惧绝望时，求你帮助我看见你已经战胜死亡复活的空坟墓，恳求你擦干我的眼泪，使我再次充满盼望和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一首听韵诗班的歌颂复活主。
复活的主是主耶稣，世上没有他的坟墓，挪开咒诅，挪开羞辱，他已完成伟大救赎。复活的主世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从今天开始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一本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斯威尔著作，陈恩惠及吴曼玲姐妹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要接连看着前面两章哦，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进入这本书的内容。第一章是那是你的态度，第二章是态度是什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在圣地亚哥的朋友保罗想开飞机带我翱翔蓝天。那时我刚到南加州，想从不同的角度看一看我们新的家园。我们坐进驾驶舱，保罗仔细地检查了仪表，一切正常。他启动引擎，飞机滑进跑道。就在飞机起飞时，我注意到飞机的机头比其他部位高。我从机内望出去，乡间景致真美，可是保罗却一直注视着仪表板。我不是机长，不会开飞机，觉得很好奇，这些玩意儿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我问他，你老是盯着他们，好像比别的东西还重要，他们到底是什么？他回答，那是姿态仪。我问，飞机怎么会有姿态？他说，飞机的姿态是指飞机的位置跟水平线的关系。这真的引起我的好奇，所以我请他进一步解释给我听。他说，当飞机在爬升时是鼻高的姿态，机头朝着水平线以上飞行。我打岔说，那么当飞机下降时就是鼻低的姿态咯。他继续说，没错，飞行员关心飞机的姿态，因为这跟飞机的飞行表现有关。现在我终于了解姿态仪在飞机仪表板里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保罗大概觉得我如此可教，继续解释说，由于飞机的飞行跟姿态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改变飞行表现就要改变姿态。他将飞机调整成鼻高的姿态示范给我看，果然飞机又朝上爬升，而且速度加快。他一改变飞机姿态，飞机的飞行表现就跟着改变。最后他说，飞机的姿态决定他的表现，所以现在教练教的都是姿态飞行。这番话让我想到人的态度，我们每个人的态度不也决定我们的表现吗？每个人不都也有一个仪态仪，不断地在衡量他的人生观和成就吗？要是态度不理想，造成不良后果，该怎么办呢？要怎么改变态度呢？还有，改变态度会对周遭人有什么影响呢？我的朋友保罗有一本关于姿态飞行的教练手册，说明飞机姿态与飞行表现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也有一本态度的手册，就是圣经。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时，为当地信徒立下正确的态度，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是我们可遵行的完美榜样，他所展现的崇高标准不是要使我们气馁，而是可提醒我们生活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每当我研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八节时，我都会注意到耶稣的美好特质。无私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平静安稳的，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谦卑顺服的，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说，耶稣基督的生命之所以呈现这些特质，与他的态度有关。保罗还说，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态度的模范，并且受鼓励要努力学习这种态度。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说道，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人的心意更新或态度改变之后，就会去验证完成神的旨意。我们再次看到态度决定表现。我曾经以诗篇三十四篇传讲一篇名为《如何面对恐惧》的信息。大卫王写下这首安慰的诗篇时，正遭到敌人包围，极为孤独、害怕、无助。我们从这首诗的开头就可以看出，大卫即使遭遇困难，却依然可以得胜的原因。首先，开始于意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他的态度反映了，不论境况如何，他都决定要喜乐。第二是涌出情感，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然后大卫赞美神，不只因为神配得赞美，也因他出自内心的想颂赞他。第三是感染他人，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从大卫身上，我们看见人所抑郁的表现，赞美始于定义如此表现的态度。诗篇三十四篇的末尾记载了大卫的胜利，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生活与飞行一样，都是姿态决定表现。这句话涵盖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题目。态度是什么呢？为什么态度如此重要？哪些因素促成积极的态度？哪些因素造成消极和失望的态度？我们怎样将不利于我们的错误态度转变成有利于我们的态度呢？在这本书，我们将探讨圣经人物所呈现的态度。圣经是最好的态度手册，这是神亲自赐给我们的。虽然讨论态度的书不止这一本，但是我希望这本书对明白态度之重要的人会有启发作用。我祈求本书对那些想改变的人有所帮助。态度是什么呢？我高中时参加的篮球队有一季的表现不好。有一天，教练召集队员开会，每位球员安静听着。教练不断强调球队的态度和输赢记录的关系。他说，各位，你们的能力告诉我你们会赢，但你们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会输。提米的父母被学校找去谈话，因为他考试不及格，而且扰乱同学上课。他的性向测验显示他的智力没问题，可是成绩却出奇的差。教师认为他态度恶劣。牧师的核心同工会讨论到一位教会会友不时出现他的态度很好的句子。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态度这两个字，他可能用于赞扬，也可能用于抱怨，他也可能关系到升迁和降职。有时我们会感觉到他，有时我们看得到他，但是他很难解释。态度是一种会表现于外在行为的内在情绪，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的态度有时候不必言语说出来就看得见。我们不都见过生气的人撅着嘴，或是意志坚决的人昂着下巴的表情吗？ 在我们的所有穿着中，我们的表情最为重要。我女儿伊丽莎白为全家带来很大的喜乐，但是她的个性有点多愁善感，当她忧愁时脸会绷得紧紧的。我太太玛格丽特买了一个小布偶给她，上面绣着笑一个吧。我们的表情常常反映我们的内在情绪。圣经教导我们，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些经文说明，我们无法察知别人的内在情绪。虽然我们不应该从表现来评断别人，但很多时候，外在的表情却是灵魂之窗。一个人如果眼睛发出杀人的凶光，他的内心大概不会唱着好事就要发生在你身上。使徒行传第二十章记述保罗停留在米利都，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前去。长老们聚集聆听保罗的告别演说，保罗对他们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保罗告诫这些长老要照管他所开始的工作。众人的内心深深受保罗感动，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使他们有真情流露的外在表现。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态度常常表现在我们的肢体语言和脸部表情，所以经常会有感染力。你可曾注意，当人群中有人流露出消极态度时，大家会怎样受影响？或是朋友脸上流露出关爱和接纳的表情时，会如何振奋你的心？大卫的音乐和他的出现鼓舞了苦恼的扫罗。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被吩咐去找一个人来鼓舞扫罗的灵，他们找到大卫，扫罗甚喜爱他。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我父亲喜欢讲一个四岁小男孩爱惹麻烦的故事，母亲惩罚他后说，到那张椅子坐下。小男孩走进椅子坐下，然后说，妈，我外表坐着，可是我心里站着。你是否也曾对神这么说呢？我们都经历过保罗说的内在挣扎，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听起来很熟悉，每当有近前的基督徒要我帮助他灵性成长时，我总是谈到顺服。詹姆士桑敏士写的伟大赞美诗《信靠顺服》，简明地道出了顺服的态度在灵性成长上的重要。在主真道光中，我与救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在我担任天际卫理会教会主任牧师期间，教会经历过圣灵的更新。那段期间，我的心深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话语激励， 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耶稣在迦拿婚宴行神迹时，玛利亚有着顺服的态度。耶稣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即使一，你不在适当的地方；二，你有许多问题；三，你没有受到鼓励；四，你与神同行还没有太久；五，你没见过耶稣在你生命中行神迹；六，你不明白整个过程。心理学家、哲学家詹姆斯·艾伦说，一个人无法内心驰骋，而外在却毫无行动，影响内心的终究也会影响外在。顽梗的态度是可憎的病，会封闭心灵，使人前途暗淡。唯有积极的态度可扩展我们的心智。态度是什么？它是真我的宣告，它根植于内心，显现于外表。它可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最糟的敌人。它比我们的话语更诚实，更一致。它是建立于过去经验的外在表现，它是吸引别人亲近我们或远离我们的因素。它永远不会满足，直到被表达出来为止。它是储藏过去经历的图书馆馆员，它是我们现在的发言人，它是预测未来的先知。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来听这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我们今天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一章，那是你的态度，以及第二章，态度是什么。在下一回我们就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三章，态度为何如此重要，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的眼睛不停是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